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7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若干有原因不明症状的美国驻广州人员回国体检。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举办开斋晚宴，祝福世界穆斯林。美国国会质疑著名的环保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跟中国政府20年的关系。另外，美国白宫经济顾问说，美中还没有对中兴案做出决定。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先为您带来几条新闻。美国国务院说，在对驻中国广州的美国外交官及其家人进行体检之后，已经让若干人返回美国。此前，一名在中国广州的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出现了原因不明的症状。这名美国政府雇员感到不易觉察且模糊异常的声响和压力，被诊断大脑受到轻度损伤。随后，美国国务院在上个月发出医疗警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这是一起严重的健康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三的晚上发表声明说，国务院向广州派出一个医疗小组，给所有提出要求的雇员及其亲属进行体检，现已将数目不详的一批人送回美国接受进一步的检查。诺尔特说，美国医务人员将继续进行全面的评估，以判定所报告的症状产生的原因，以及调查结果是否有可能与先前的雇员身体出现的症状完全无关。美国说，去年在古巴，一些美国政府人员及其家人在听到奇怪的声响之后呢，身体出现了多种症状，但是原因至今尚未查明。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白宫举办了他的第一次开斋晚宴，他对宾客以及全世界的穆斯林用穆斯林语言祝福斋月吉祥。川普总统说，在今天的晚宴上，我们十分高兴地欢迎代表我们在全世界的朋友和伙伴的外交使节，并且热烈欢迎代表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各位大使。我们万分荣幸各位能够出席，仅向你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川普总统还说，晚宴是为了庆祝世界上最伟大宗教之一的神圣传统。川普总统去年没有依照克林顿任总统时开启小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在任期间每年都遵守的惯例举办开斋晚宴。川普在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呼吁全面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就任美国总统之后还签署了若干的政令，限制来自人口大都是穆斯林国家这些国家的这个移民。穆斯林斋月期间，从日出到日落不得进食，斋月结束时在日落之后举行开斋晚宴。川普总统在星期 三的这个开斋晚宴上说，开斋晚宴亲友共聚一堂，欢庆永恒的和平、明晰和爱的信息。川普总统还表示，感谢与来自中东各地的宝贵伙伴形成并且持续的友谊与合作。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委员会要求美国最著名的环保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解释该组织与中国共产党政府之间保持的20年的关系。这个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资深共和党议员致信这个协会，要求这个协会澄清跟中国政府这些年的这个关系，并且质疑该组织是否应当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进行登记。众议员们引述了最近《纽约时报》有关中国通过海外情报巨大影响机器的运作，通过资助大学、智库、权益组织和其他机构来塑造自己在包括环保议题在内的全球形象的报道。 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的犹他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毕小普和阿肯色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维斯特曼在写给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的这个信中说，委员会对自然保护资源协会对中国提供的帮助可能对美国构成伤害感到忧虑。信中说，中国试图影响人们对中国污染控制工作及其在环保议题上所持的国际立场的看法。两位议员在信中还说，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跟中国的关系，按照美国情报机构和执法部门的准则来看，都符合由于受到外国利益的影响或者是胁迫而把一个实体置于危险境地的标准。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在8号到9号前往加拿大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表示，将会在峰会上跟各国商讨贸易跟关税等等问题。而关于中兴通讯一案呢，美中双方还没有做出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
在今天呢，这个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在白宫的新闻简报室当中呢，向大家简报了川普总统即将出席七国这个工业国会议的这个简单的内容。那么首先呢，他当然是讲到了此行呢主要的要讨论的是有几个重点，那包括了与各国的贸易问题等等。我们先来看一下库德罗今天在白宫怎么说。
The key points, number one, economic growth.
关键的几点，第一，经济增长；第二，正如你们所想，将会有贸易磋商；第三，会举行重要的双边会谈。川普总统将会会晤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些是重要的双边关系。最后，在新加坡美朝峰会前夕，与盟友交流安全议题。
包括了这个朝鲜的问题呢，跟贸易的问题都会是这一次峰会的讨论的重点之一。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川金会即将要在下周举办了，因此呢，川普总统很有可能直接就会从这个峰会的举办地加拿大的魁北克直飞到新加坡参加川金会。那不过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关于与中国的贸易问题也受到大家的关注，尤其呢是这个中兴通讯一案上面。那么在今天呢，库德罗则是表示说，中兴案呢，美中双方还没有达成一定的协议。我们来看一下库德罗针对中兴案怎么说的。
No decision has been reached by both sides.
双方到目前尚未做出决定。请询问商务部长罗斯。但在此时，双方还没有做出决定。
No decision has been reached by both sides.
是的，那么此外呢，关于美中之间贸易的问题，我们知道最近因为这个关税的问题呢，引起了很多的争议。那么对此呢，库德罗则是表示说，今天其实美中之间贸易的争端并不是在于说要收多少关税，或者是说这个中国是不是减少来买美国的大豆等等。这个美国方面的贸易谈判呢，最终希望达到的目标是能够减少美中贸易的赤字，那么这是所有谈判的最终目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刚才提到白宫经济顾问在这个6月6号的白宫新闻这个记者会上呢，他就表示呢，美国和中国两国还没有对中兴案做出最终的决定。那么呢，在国会这一方面呢，国会议员对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就与中兴之间的一些个磋商有些什么样的反应呢？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连线报道。
这份报道在传出之后，目前是引发国会方面相当不一的反应。我们知道在国会里头呢，一直以来是将中兴的问题不只是视为是贸易的问题，同时更是国家安全威胁的问题。那么国会也一直极力的主张川普政府能够不要放松对中兴的任何制裁。那么这一份路透社的报道当中呢，是特别提到了这个中兴公司呢必须要向美国政府支付10亿美元的罚款，同时另外支付4亿美元的托管费用，来防止中兴未来再次违反制裁。报道同时还提 到了这个商务部的发言人是向路透社表示，这份初步达成的协议只是一份原则性的协议，双方并未签署任何最终具体的协议。不过美国国会尤其是这个共和党人里头是如何看待总统川普如何处理这个对待目前美中关系之间当中非常繁琐的这种贸易的分歧，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I support the president.
我支持总统努力让中国配合规范。2001年，我们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时应该是2001年的一月。但从2001年一月，中国就已经开始作弊。他们要求美国企业必须交出知识产权来换取在中国做生意。我们没有对中国企业这样做。中国大力补贴国有产业，所以他们能在世界有强有力的竞争力。我们也没有这样做。
我了解中兴是个国家安全威胁，但我也曾多次公开表示我愿意与中国合作，我希望与中国合作，我希望将各方都是输家的情况转变为双赢的局面。
除此之外呢，路透社的这份报道还提到，中兴公司必须随时接受审查，并且在30天内针对他公司的管理高层以及董事会进行全面的整改。不过尽管如此，这并未减轻国会民主党人的反对声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呢，在接到报道之后呢，是特地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谴责总统川普在处理中兴问题上面的立场软弱。他也同时批评说，如果美中之间真的就中兴问题达成了协议的话，总统川普就是将中国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利益之上。另一方面呢，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少数民主这个首席民主党议员，同时也是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沃纳参议员呢，在看到报道之后，也是立刻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说，如果这份报道是真实的话，那么美国就真的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他也表示说，中兴公司呢是一个国家安全威胁的问题，这不是他一个人所言，而是美国的情报单位一致的结论。至于国会方面呢，是否会针对这份可能的协议采取任何的行动，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第三轮美中贸易谈判无果而终，双方各自发表的声明显示，中国仍然遵守先前承诺的扩大农产品和能源进口，但前提是美国不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川普总统在启动最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之前，再次挥舞关税大棒，目标直指中国进口的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高科技产品，以及背后相关的举国体制和国家补贴等等产业政策。正如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最近指出，美中目前的贸易纠纷不仅关系到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更关系到美国企业能否公平竞争。观察人士指出，美中贸易纠纷的症结在于中国产业政策对美国高科技领先地位的挑战。不解决贸易公平贸易的结构问题，美中贸易不会实现平衡。但是中国的贸易行为涉及国家产业政策，举国体制是中国弯道超车的关键保证，北京会轻易改变吗？那么针对这些个问题呢，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这个时事大家谈节目就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发表个人的看法。首先呢，就是美国为什么是反悔先前达成的这个暂停贸易战的共识，坚持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对于这个问题呢，这个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慧就认为，美国并没有反悔。他引用了这个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这个警告，那就是中美贸易争端并没有解决。陈昭慧说，
我认为呢，这是一种战略上的转移。前一段时间呢，就是重点的主要是通过中国政府呢购买美国产品呢减少贸易逆差。现在呢，这已经不是重点，现在的重点是什么呢？你要从根本上解决贸易问题呢，是不能依靠政府，而是要依靠市场，是依靠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公平竞争。所以说现在 美国政府新的要求呢，是要保护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合法权益，就包括保护知识产权。OK，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就稍微咬文嚼字一下，从美国角度来看呢，这不是个太严重的出尔反尔。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在中美联合声明发表以后，很短的时间内呢，他就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这个声明怎么说呢？大意就是强调了这个中美这个贸易争端呢，还更没有解决，而且是对中国关税的会随时可能发生。
嗯，
就是如果大家对那个莱特希泽这个声明就是留心的话呢，对美国政府的最近的行为呢，不应该会觉得是很太大的意外。
那么对于这个所谓的川普总统这个在跟美中贸易纠纷的这个问题上的停停打打打打停停这个策略，究竟他是缺乏诚信呢，还是另有所图？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北京的这个经济学教授胡兴斗就认为，川普总统剑指的是中国制造2025，他说
川普打打停停，它既是一个谈判策略，又有战略考虑。它就是要遏制中国的高技术的崛起，打击中国制造2025计划。它所加税的项目基本上都是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联的，都是高科技项目。他认为中国长期对企业补贴，使得美国的企业无法与中国企业开展公平的竞争，所以就像鲁姆钦所说的，要解决公平竞争的问题。川普也并非简单的缺乏诚信，就像刚才陈教授所说的，实际上这种联合声明，在美国它是没有什么法律约束力的。这个也没有对政府，甚至也没有什么约束力。川普呢，他是另有所图，他是剑指中国制造2025。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他说，目前的美中贸易纠纷关系到中国更多的购买美国产品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美国企业能否实现公平竞争的这个结构问题。那么对此呢？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这个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就认为呢，解决贸易问题依靠的是市场而不是政府。他说
贸易问题呢，不能靠政府解决，不能靠中国美国政府解决，而是要靠市场解决，这是美国的一个共识。为什么呢？因为政府解决贸易问题，甚至解决绝大部分的经济问题呢，都是很低效的，效率是很低的。OK， 为什么呢？因为政府的目标呢，不是为了赚钱，不像市场，在市场上面大家都为了赚钱，政府的行为呢，是不是为了赚钱的？所以它效率很低。我举个例子吧，就像大家谈到的，就是中国和美国呢，现在已经决定呢，要从美国进口天然气 ，OK， 但是呢，现在没有这个基础建设呢，就是把这些设备呢，能够把这个气送到中国，所以现在大家想呢，就要投资一大笔钱。几十亿上百亿啊，然后建一条从美国到中国的输油管。 OK， 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在过去这十几年二十年里面花了大笔的投资建了一条从俄罗斯到中国的输油的那个输气管。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说，那你怎么办？你就把这个中俄输气管就把它关了，是不是？你好好的已经有条输气管了，你还要再建一条从美国到中国的输气管干什么 ？OK， 所以说在市场上面呢，这种行为呢是不会发生的，但是呢，政府行为是可以发生的。为什么呢？你要解决这个贸易问题，所以说的话呢，从长期根本上呢，要解决这个贸易问题呢，不能靠政府，它是很低效的，而只能靠什么呢？只能靠美国公司自身的竞争力，在中国的竞争力。但是要达到这个要求呢，就是一定要从法律上呢保障美国公司了在中国的合法的竞争的权利。
举国一致创业求发展，不惜代价鼓励出口创汇，这是中国几十年的国策，并且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那么为什么现在在美国和欧盟等国际社会就行不通了呢？对此北京的经济学教授胡星斗他就认为，
举国体制当然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不惜代价鼓励出口创汇，这个是有很大的问题。中国人十分勤劳，不分白天黑天黑夜，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出口创汇，积累了3万多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国家富裕了，所以可以到处投资，补贴，到处援助。但是国民富裕了吗？农民工富裕了吗？恐怕还没有。中国必须改变这种不惜代价鼓励出口、补贴出口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在国际上已经造成了恶劣的影响，造成了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某种围堵。中国呢，要改变那种强制的结汇的制度，也就是强制的要结清外汇的这种制度。可以像日本那样，藏汇于民，将外汇藏于民间，藏于企业手中。像日本国家手中只有1万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但是他在民间在企业还拥有2-3万亿美元，所以日本他总的外汇并不比中国少啊，但是他只不过大多数都在这个民间。而中国呢，由于民间几乎没有外汇，都掌握在国家的手中，所以在西方国家呢看来好像中国特别富裕啊，这个看中国可能都眼红了啊。但是这种外汇集中在政府手中，也必然造成投资和援助方面的巨大的浪费。也给外国人错觉好像中国太富裕了，但是实际上中国根本没有那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第三轮美中贸易谈判呢，在这个星期天在北京结束，双方被认为呢是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成果。那么在上个星期，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呢就宣布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惩罚性的关税，最早可能在6月中旬开始实施。而北京表示，如果美国出台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贸易制裁措施呢，双方已经达成的这个谈判成果将不会生效。这样的一个结果让人担心，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战似乎是不可避免了。那么呢，下面我们就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就这个问题发表的个人看法。
我们先说一说，就是这个刚刚结束的，就是在北京举行的这一轮第三轮了美中贸易谈判的这个具体的一些情况。
这个谈判是6月2号到4号在北京举行呢。实际上在先期呢，美方已经派了一些这个级别较低的这个官员已经到北京去进行先期的这个铺垫。那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是这轮这个谈判的一个牵头人，美方的牵头人。那中方依然是这个中国这个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那双方之前已经有了一些接触。那主要的之前的披露出来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主要就是说是落实上一轮，就是说第二轮在华盛顿举行的这个双方谈判的一些细节。那主要就是说，中方如何在扩大进口美国商品方面做出一些具体的一个落实。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农产品，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能源产品。那从这次这个双方的这个声明来看，第一是双方没有发表这个联合的声明，那也就预示就是说意味就是说这轮的这个谈判这个结果没有太实质性的一个突破。美方的这个声明非常简短，也就是说要持续的就是说减少美国贸易的赤字，主要的两个增长点就是一个是农产品的这个出口，还有一个能源产品对中国的出口，非常的简短。那中方呢，实际上在先期在周末的时候呢，就出了一个也是比较简短的一个声明，主要三点，一个就是说 当然是表示说取得了一个进行良好的沟通啊，然后就是说取得一些积极的一些进展，但是呢没有还有待于这个双方的落实。第二点就是说中方依旧的一个态度啊，大的原则就是说中方希望扩大这个进口，那是认为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是给美国方面一个警告，这警告就是说如果就是这个双方已经协商达成的一些这个成果，如果要是说美国决定对中国加征这个关税，或者实施其他的这个惩罚性的这种制裁性的这个贸易措施的话，那之前所有的谈的结果就都不算数了，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那就像刚才你所说的那样，就是注意到就是美国这边大多数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呢，都说这一轮这个第三轮的美中贸易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而在这之前的两轮呢，似乎就是双方还是有达成了一些共识的。那么这第三轮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要看到就是说这一次这个谈判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在上个星期二的时候，美国白宫是突然宣布了一个声明，做了一个声明，就是说美国要按照原来的一个计划，就是说对价值5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加征这25%的一个惩罚性关税，而且还要提出要加强对中国的个人和实体实行这个出口管制和这个投资的限制，还有一个声明的第三点就是说要继续在世界贸易组织，追溯对在知识产权问题方面在世贸组织提起对中国的这个申诉。所以这个声明在一出来以后呢，就是让各方感到比较突然。那中国方面的反应就是说既感到意外又在意料之中的，所以这个整大的环境就是大的这么一个前提的背景就不是很友好的。那个当时也有那个报道分析说这个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有可能罗斯这个商务部长罗斯去北京的一个行程有可能生变，那最后他还是如期去了。还有一个背景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说，这个在5月31号的时候，也就上个星期四，美国也宣布对这个欧盟对加拿大和这个墨西哥的这钢铝关税开始实施。在这么大的一个背景下，就是说中方会认为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个中国能够跟其他的这个特别是美国主要的这个贸易伙伴，像欧盟啊，还有墨西哥，还有加拿大，能够站在一个战壕里面，是对抗这个所谓的这个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个措施。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这一轮呢，就北京方面是采取了一个比较强硬的一个姿态，就是说不妥协，这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为什么这轮谈判啊，应该是各方都应该能够预期的，是不太可能会产生一个什么突破性的，或者是任何实质性的一个成果的。
林峰，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美国说按照计划是要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呢征收来惩罚性的这个关税，还要限制中国企业和个人在美的投资。实际上这个呢是最早川普总统提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可以说当初就是在产生贸易争端的时候提出的这样的一种某种程度当时认为是一种威胁。
对，
但是呢在上一轮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当中啊，就是中国的副总理刘鹤就曾经说过，说呢双方已经达成了互相不增加关税的这样的一种共识，不打贸易战的共识。为什么在这个美中贸易这个问题上，川普总统的这个做法呢总给一种感觉，就是让特别是让中国老百姓看起来说的这个美国这个总统总是这个出尔反尔。那这是川普总统的他本人的一种是不是他的一种谈判的策略，还是他有什么样特别的考虑？
的确很多的在中国的一些这个观众和这个读者可能会认为这是川普总统的一个风格，就是他谈判的一个风格。那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他在他当选之前他还写过一本书啊，谈这个谈判的这个
技巧，
对，是他一个的确是他的一个风格，特别是在这个朝鲜核问题方面，这个美朝谈判这个方面的话，他的这个风格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我个人认为在这个贸易议题上，这不一定是他的一个谈判风格，而是一个多方位的因素的一个交织在一起的一个结果。那其实在根本上，其实白宫方面在 美国对中国贸易问题上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共识，就是说美国要解决这个贸易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从这个结构上解决。那结构问题上，也就是美方经常强调的，就是一个是这个市场准入方面，就中国对美国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设置了很多的这个障碍。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美国中国方面强迫那个美国的企业就强制性的这个技术产权知识产权的一个转让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对美国的一些歧视性做法，包括这个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一些这个产业性政策的一些美国所说的这个不正当的这个补助，特别是这次这个美国各方面经常挂在嘴边上就是中国制造2025这么一个计划，就是美国方面最希望的就是说能够从这个结构方面能够解决这个贸易问题，而不是说仅仅的是减少这个赤字，所以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实际上在前两轮谈判之后，其实实际上美国方面对这个谈判结果其实本身是应该客观公正的说是并不满意的。虽然中国方面说两方取得一定的共识啊，包括不打贸易战啊，不加征关税啊等等等等，但是美国方面实际上对这个谈判结果是不满意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这个中兴的问题，那个中兴的问题实际上在美国很多官员来说它是一个执法问题，而不是一个贸易，与这个贸易谈判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中国是方面是因为这个中兴的问题呢把它强行掺杂在这个美中的贸易谈
捆绑在一起了，
对，捆绑在一起，希望能够美国方面能够让步，从中国方面从这个贸易方面能够在这方面做出一个让步。所以我们在前一段时间看到就是在中兴问题上呢，这个川普政府是有一个反复的一个这么一个过程，一会儿说要对他进行一个严格的这个处罚，那后来又说这个川普总统又说他跟习近平主席有一个这个电话交流，那就是说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有一个反反复复。实际上在中兴问题上，川普总统本人包括川普政府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压力，就是说他认为美国政府不应该对中兴这个问题手软，所以就是说他受到了很多压力和批评，这也迫使这个川普政府希望能够在这个贸易问题上重新对中国强硬起来。还有一个因素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美朝问题的一个缓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美国方面现在可能认为就是说这个美朝峰会应该可能是能够是按原计划这个进行下去，所以就是说不太暂时性的对中国的依赖可能没有那么高了，所以就希望能够在贸易问题上重新对中国强硬起来。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一个就是多方面因素的一个交织在一起的一个结果。
那目前来看这个美中贸易的最新的一轮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川普总统呢又宣布说要在6月中旬的时候就要开征他一开始提出来的有关这个惩罚性关税的这样的一个提出设定了这样的一个期限。现在好像舆论啊和媒体都非常担心，说美中的贸易战看来是不可避免了。你是怎么看的？
我认为这个说不可避免还为时过早，我认为这还是一个谈判的一个双方啊，美中双方在这个谈判方面的一个声势，一个要价。那美方也希望能够就是说双方都希望对方能够做出更大的让步。那我预计就是说美方很有可能在6月15号公布一个清单，那看一看中方有什么反应。那也许双方真的能够真的是把这个关税的这个价码台全都这个公布出来，那也有可能有一个短暂的一个时间，真的是双方都给对方的商品加征那个关税。但是就像很多贸易专家所分析的那样，就是说这个贸易战的这个它的影响，波及到的影响，它可能不会马上就被经济能够反映到经济当中，那民众对这个贸易战的反馈也没有那么明显，所以在这个期间之内的话，双方仍然有这个谈判的空间和时间的。
我们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来简单的来说一说，就是在未来的中短期的时间，那么美中贸易关系的走势你个人觉得会是怎么样的？
我认为还是非常的充满了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一个就是白宫内部意见可能还不是很统一，有虽然大家有一个共识，但是如何解决还不统一，有温和派还有强硬派。还有就是说那个，但是呢我们现在也看到就是说有白宫官员说在加征关税这方面的话，这个川普总统在这个事情还是比较坚决，他不希望他应该可能会顶住这个一些这个压力，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共识，既有共识也有分歧。那还有就是说这个整个大的这个 环境就是美国跟欧盟还有它的这个最大的盟友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方面的这个贸易上的分歧，都会对整个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还有这个关系的一个走势会产生影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朝峰会将于6月12日举行，这场历史性的峰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那么美国之音呢，在这个星期二的时候，也就是6月5日举办论坛，邀请专家对美国与朝鲜半岛的局势进行分析。那么有关的专家就指出，朝鲜近日看似比以往开放，但这实际上只是官方的宣传手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二举办论坛，邀请专家对美国与朝鲜半岛局势进行分析。与会的威尔逊中心朝鲜半岛项目主任李真表示，朝鲜政权将金正恩描绘为与现代世界接轨、重视科技和科学的领导人。然而，尽管朝鲜在手机网络等技术上有了提升，朝鲜在对信息的管制上没有任何松绑的态势。因此，即便朝鲜目前在资讯流通上相对于过去来得比较开放，人民在讯息阅听上依旧受到非常严格的管控。此外，对朝鲜人来说，与外国人接触可能将他们置于危险之中。下面来听李真怎么说。
在经济合作方面，我认为我们将进入一个非常棘手的时期，因为一方面朝鲜希望投资进入，但是他们也明白对外开放将使朝鲜面临外部影响，这对他们非常危险，所以我不认为朝鲜会全面对外开放。他们会说我们想要你们的资金，但在朝鲜的每个人都必须非常小心，因为外国公司和实体的影响会给他们带来危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必须记住，对朝鲜来说，任何与外来者的接触都将使他们处于危险之中，因为他们必须注意这是否会让他们看上去好像受到外国人的影响，以及思想是否因为这些外国人而有了转变。他们非常注意这一点，所以我们需要意识到朝鲜目前所指的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宣传手段，一旦涉及到细节，他们会对开放的程度非常小心。
李真说，朝鲜近日重启了一个每周3天播放外国影音内容的教育性质频道，其中一天是英语节目，内容为大量的迪士尼卡通，这是朝鲜唯一播放的来自美国的内容，另外2天则分别播放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内容。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朝鲜半岛高级顾问罗伯特金表示，美国必须更加谨慎地处理有关朝鲜的事务，采取释出善意的做法，并且从文化交流方面逐步增加互动，这将对推动美朝韩情势发展有所注意。下面来听罗伯特金怎么说。
我认为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处理信息，不要采取对利比亚的做法，我们需要先将门打开一点点，打开的越多，门也就越容易推开。我认为任何涉及朝鲜人和美国人之间交流的活动都有帮助，特别是看看现在的形势，我认为对韩国人来说也是如此。而在信息获取方面，我不认为他们会从开放互联网开始，不过他们可能会开始让平壤交响乐团来访问纽约，进行某种程度的交流。
威尔逊中心朝鲜半岛项目主任李真表示，由于前2届韩国政府采取的强硬政策，多数韩国人在过去10年得到的朝鲜相关资讯相当有限，许多韩国人对朝鲜的了解可能还不及东亚的其他国家。美国之音韩语组主任李东辉也表示，美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上有发挥杠杆作用的潜在影响力，不过目前尚未产生影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在川金峰会举行之前呢，7国集团峰会6月8日到9日在加拿大登场。那么呼吁朝鲜解除核武器是这场峰会的重点议题之一。下面呢，为您播出的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相关介绍。
7国领导人峰会呢，将先在川金会在新加坡登场之前呢，先行在加拿大上场。那我们知道，一些欧盟的高级官员已经明确地表示，在7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期间将呼吁朝鲜完全放弃核武器，之后 各国欧洲国家呢才会解除对朝鲜的种种制裁方案。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在随着川金会的脚步越来越近，大批的记者呢已经涌入了新加坡这个城市小国。那么为什么新加坡是举办川金会的合理选择呢？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欢迎来到新加坡，这个面积狭小的城市国家有500万人，大量的财富，绝不缺少美景。新加坡可以说是大都市，但它并不特别拥挤，到处都有质朴的购物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它并不值得作为展示川金会这种真人秀电影节目的外景。此次美朝峰会几乎夭折，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曾一度宣布取消川金会，此后又表示恢复峰会的筹备工作，这让准备工作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在此次峰会面临诸多变数的情况下，新加坡的政治氛围提供了一些可预测性。在新加坡公开举行的抗议活动很罕见，实际上当地政府不允许未经许可举行抗议活动，对两位引发强烈反应的领导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个关键因素。新加坡也很安全，因为该国被视为中立国领土，直到近期新加坡与美国和朝鲜都有着强大的经贸和外交联系。
新加坡有着大量的举办重要会议和领导人会面的经验，此前多位总统也曾来到这里，东盟在这里举行许多会议，包括近期的东盟峰会，所以新加坡在举办这类活动上是很有经验的。
数十位国防官员和其他显要人物聚集在新加坡，出席在这里举行的年度香格里拉对话，所有注意力都对当地经济有利，但你不会在这个被严密监管的城市找到售卖川金会 T 恤的街边小贩，不过你能找到鸡尾酒，川普与金正恩主题的鸡尾酒。
这酒叫川普，这是一款以波本酒为基酒的鸡尾酒。波本酒是你在美国能找到的最普遍的酒。这一款名叫金士，是以韩式烧酒为基酒的饮品。
这家位于商业区的酒吧正等待着大量国际记者抵达后可以大赚一笔。新加坡要向外界证明，它或许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但新加坡懂得如何掌控焦点。美国之音加洛新加坡报道。
为了确保川金会的顺利举行，新加坡政府呢也把在下个星期把市中心的地区呢规划成为特别活动区。那这个区域呢包括了美国大使馆、新加坡的外交部以及几个重大的著名的旅馆。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呢已经明确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以及朝鲜的代表团在新加坡的昂贵的花费，美国并不会为他们买单。那我们知道，与此同时，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呢，他星期三下午抵达了华盛顿。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安倍晋三呢，星期三下午先将在国务院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因为国务卿蓬佩奥呢是目前美国政府推动对朝鲜政策的重点人物。那么预计呢，安倍晋三星期四将到白宫和川普总统见面。那么我们知道，安倍晋三此行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确保朝鲜释放日本的人质呢，在川金会当中呢被讨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几条新闻。伊拉克萨德尔地区一个军备库星期三发生爆炸，至少16人丧生。目前关于爆炸的消息相互不一，有报道说武器存储在一个清真寺内，而伊拉克内政部发言人说这是一次恐怖袭击。爆炸还摧毁了其他的几座建筑，有关爆炸原因这个调查呢，目前正在进行。萨德尔城是反美国的保守派穆斯林神职人员萨德尔的大本营，他领导的联盟在上个月的选举当中赢得最多的议席。伊拉克现任议会下令星期三重新点票。美国的安全以及航空高级官员星期三警告说，非军用无人机在美国的高速增长，正在逐渐的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他们要求国会通过立法，允许联邦部门对无人机进行瞄准锁定，并可以击落可疑的无人机。美国的休闲和商用无人机近年来增长迅猛，目前美国有100多万架无人机，但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官员在参议院国土安全 和政府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无人机技术来进行不可告人的活动。近年来，伊斯兰国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使用廉价的商用无人机进行侦察和发动攻击。美国官员说，犯罪团伙在美墨边境地区使用无人机运送毒品以及向监狱运送违禁品。但是无人机即使是被用于犯罪活动，执法官员也没有法律授权将其击落，因为无人机目前被定义为飞机，而根据美国联邦的法律，损坏或摧毁飞机或影响飞机操作都是犯罪行为。美国国防部和能源部已经得到法律授权，可以在可疑无人机飞越军事设施或者是核设施的时候将其击落。拟议中的法律修订包括将法律授权扩大到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这两个部的部长可以指定相关的设施以及大批的人员参加这个活动呢，在发现无人机之后有权将他们击落。一位美国联邦法官在费城与川普行政当局的官司当中做出有利于费城的裁决。由于费城对无证移民的做法，川普行政当局想暂停给费城的联邦拨款。美国地区法官贝尔森星期三裁决，费城拒绝联邦政府要求的政策合理、理性、公正。他还裁决说，川普行政当局对提供联邦执法拨款设置新条件的做法武断任性。费城政府此前同意将无证移民交给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部门的官员，但条件是一定要有法官签署的逮捕令。费城拒绝同意联邦政府提出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接触被关押移民、通报这些人的释放日期以及不得限制披露任何人的移民身份等要求。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誓言要利用联邦的执法拨款来强迫市政府与联邦移民部门进行合作。司法部发言人奥马雷说，司法部有关未提供公共安全的拨款时设定条件。费城市长肯尼迪称，贝尔森法官的裁决是全面的胜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当美朝峰会紧锣密鼓的准备时呢，俄罗斯开始加入牌局。俄罗斯媒体讨论何时将举行这个普京金正恩峰会，一些分析评论认为莫斯科不太愿意看到川金会顺利举行。俄罗斯的外长访问平壤，向朝鲜转达的信息与美国的立场截然相反。俄罗斯同样有评论担心美朝接触将像过去的中美建交。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针对朝中社有关俄朝举行峰会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月1日表示，普京与金正恩的峰会的形式和时间将会通过外交渠道磋商，但是他否认峰会的地点将会选择在北京。塔斯社说，克里姆林宫不排除今年年底前普京会晤金正恩的可能，但另一家官媒俄新社说，普京可能在近期会晤金正恩。塔斯社驻东京记者站站长几天前在他的脸书上撰文说，6月9日在青岛举行上合组织峰会期间，有可能举行习近平、普京、金正恩的三人峰会，但是他强调相关的消息无法得到证实。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贾巴罗夫认为，金正恩可能参加9月11日到13日在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将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到时将会举行普京金正恩峰会。贾巴罗夫说，金正恩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那里得到了许多有意思的消息，金正恩会非常感兴趣会晤普京。日本领导人安倍已经确定将参加9月份由俄罗斯主办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有报道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可能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参加这次会议。 俄罗斯方面为此特别更改了今年的会议召开时间。东北亚地区的一场外交大戏很可能会在三个多月之后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上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5月31日访问了朝鲜，拉夫罗夫邀请了金正恩访俄，他当着金正恩的面说，俄罗斯方面会很高兴看到金正恩来俄罗斯。拉夫罗夫说，俄罗斯欢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以及朝鲜与美国的接触，不应使对话中断。但是尽管如此，俄罗斯外交部副新闻发言人柯仁强调，俄罗斯呼吁美国和朝鲜不应该彼此向对方故意提出无法完成的要求。他还表示，美国要求莫斯科与华盛顿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应该彼此配合，而不要给美国的工作制造障碍。类似的说法让俄罗斯感到莫名其妙。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冯·埃格尔特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正当朝鲜半岛去核化进入关键时刻时，俄罗斯开始加入牌局。他说，克里姆林宫的策略是最大程度地给美朝峰会的准备工作制造麻烦，最好是完全打乱川普的计划。官媒的俄新社报道说，拉夫罗夫这次向朝鲜人提供了如何同美国打交道的建议。冯·埃格尔特认为，拉夫罗夫向金正恩转达的信息是，在美国不主动提出取消对朝鲜的制裁前，朝鲜绝不能单方面地主动开始去核化，这与华盛顿的立场完全相反。冯·埃格尔特认为，普京政权自己非常害怕垮台，同样也不希望看到朝鲜的独裁政权崩溃。克里姆林宫的逻辑是，在全球的任何国际事务上给美国制造麻烦，那样会使俄罗斯与美国交手时的筹码增多，更能使美国无法顾及俄罗斯。这位俄罗斯知名记者说，克里姆林宫可能建议金正恩与美国周旋拖延，然后莫斯科与北京可能联手准备一揽子方案。他认为，在这场博弈中，北京会像往常那样躲在暗处，而俄罗斯并不在乎在明处同美国抗衡。在对抗川普总统在朝鲜半岛的政策时，俄罗斯现在试图提出自己的倡议，掌握主动权。金正恩会晤拉夫罗夫时称赞了普京敢挑战对抗美国霸权。俄罗斯的独立报说，拉夫罗夫这次访问平壤非常及时，让俄罗斯能够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占有一席之地。但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却认为，美国和朝鲜的接触非常像上个世纪70年代时的中美走近，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奠定后来中美联手对抗苏联的格局。其他的一些俄罗斯国际问题分析人士认为，一方面俄罗斯希望朝鲜半岛局势缓和，那将有助于俄罗斯在朝鲜半岛实施大型经济能源项目，扩大俄罗斯在当地的影响。另一方面，俄罗斯也希望利用朝鲜的金家政权给美国制造麻烦，借此更突出俄罗斯所扮演的角色。因此莫斯科不希望平壤与华盛顿过于走近。俄罗斯的东北亚问题学者阿斯莫罗夫说，连接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铁路网未来能够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接轨。在朝鲜半岛，俄罗斯打算实施的另一个项目是兴建从北到南的天然气管道。天然气管道能够为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提供新的机会，但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朝鲜半岛的局势缓和。阿斯姆罗夫说，为了能够顺利不出现任何问题地铺设从朝鲜到韩国的天然气管道，为此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朝鲜半岛的局势不能紧张，南北之间的关系也不应该出现任何问题。朝鲜已经决定派代表团参加6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的有关议会议题的一个国际会议。拉夫罗夫访问平壤时还表示，朝鲜方面特别期待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恩科的访问。马特维恩科几天前表示， 他计划同时访问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俄罗斯与朝鲜还决定将扩大经贸合作，并在今年下半年举行更多的活动，纪念两国建交70周年。拉夫罗夫这次访问朝鲜仅持续了一天的时间。在朝鲜的俄罗斯大使馆说，拉夫罗夫当天早上8点抵达平壤，下午5点飞走。当俄罗斯在朝鲜问题上开始积极活动之际，俄罗斯与中国也继续互动。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6月1日说，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刚刚访问了俄罗斯大使馆，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特别在大使馆中设宴招待了崔天凯一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公布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修正后版本，其中含有多项支持强化美台安全合作以及军事交流的条文，包括支持美军参加台湾汉光演习，支持美国海军太平洋伙伴人道使命医院船访台，扩大美台人道救援合作等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参议院军委会5月24号以25-2的票数通过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委员会两党成员当天提出300多条修正案，因此委员会当时只有草案文字大纲，全文加入修改条款后正式公布。国防授权法草案1243条款表达参议院关于台湾的意见，认为台湾关系法及6项保证是美台关系重要基石，美国应该加强与台湾的防务合作，并支持台湾维持足够防御能力，强烈支持台湾取得防御性武器，尤其是不对称及海面下作战能力，改善对台军售的可预测性，及时对台湾提出的采购需求作出回应。条款还说，美国国防部长应该推动关于强化台湾安全的交流，包括美军参与台湾军事演习，例如年度汉光演习，要求台湾参与美国军事演习，以及依据台湾旅行法展开美台高级防务官员及军事将领的交流。条款同时表明，美国与台湾应该扩大人道救援及灾难救助的合作，美国国防部长应该考虑支持美国海军医院船访台，作为年度太平洋伙伴人道使命的一部分，以便改善美台之间应对灾难救助的合作计划与准备。美国国会众议院已经在5月24号以351-66票通过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众院版本的涉台部分与参议院有所不同，但也包括了1253条款关于加强台湾部队作战准备的条文，以及1262条款关于美台高层防务官员交流等条文。参议院军委会5号已经将国防授权法草案送交参议院排入议程，经过全院表决后将与众议院的版本进行协调，两院各自就协调后定案的最终版本投票后再送到白宫让总统签字，完成立法程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 1-800-050-5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